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陈佩仪。以下的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2年4月号，题目是腐败教育政策是北美人的尴尬，撰文的是孔祥荣。去年年底，安大略省的自由党政府提出了第13号法案，名为接受学校法案，其中注明是用来修改教育法例，为了要对抗学校里面欺凌的行动。这个目的听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法案公布之后，很多维护家庭的组织和宗教团体提出反对，究竟是什么理由呢？法案的目的表面上是推行公平权利，鼓励学生包容其他人，阻止欺凌的行动。法案写明各种通常被保护的群体，包括肤色、年龄、残障等等，但是亦加上性倾向。不单如此，在另一条亦都讲明包括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等八种性偏向者，亦都再在另一条写明要对抗同性恋恐惧。好明显，这个法案是要增加同性恋者的权利。法案亦都包括鼓励学生组织同埋参与支持各种唔同性倾向嘅活动。呢啲活动嘅目的唔单止要学生觉得所有性倾向都系好嘅，亦都系值得赞扬嘅。毫无疑问，呢种教育一定为我哋嘅下一代带嚟更多嘅同性恋者。法案亦都规定每一个地方教育局都必须要厘定如何推行反欺凌的政策，包括宗教学校，亦都就是强迫该等学校支持政府同性恋的政策，不论是否与宗教信仰有抵触。在第13号法案为学生的父母带来困难的同时，多伦多的教育局提出了极端政策，大力支持不同性倾向和同性恋的教育。他们决定在幼稚园开始教导和鼓励各种性倾向，更加可怕的是改变过去的规则，对儿童作性教育的时候不再通知父母，也不准许父母要求让孩子缺席，这个是违反父母的权利的。因为加拿大最高法院判决父母有权力决定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当然，这种极端的政策并非单单出现在多伦多，如果第13号法案成为法律，很多教育局将会学习多伦多的榜样，整个安省的人都会受害。对事件应有的反应：一、参加投票。为什么有这样的腐败议员代表我们作出这些违反人民权利的重大决定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清楚知道他们的信念之前，就以选票将我们的权力给了他们。另一方面，也都有很多人没有投票，放弃权利，等腐败的议员获得权力。统计指出，参加省大选投票的不足人民的一半，我们应该以这件事件作为尴尬，以后在选举之中必须投票，亦都要认清候选人的政策和信念，选举和我们的信念相同的人。二、向代表我们的议员和教育局委员表示反对。第13号法案在3月底在省议会讨论，如果没有太大的反对，很可能在短期之内成为法律。如果要影响法案通过，必须立刻写信给省议员，或者参加请愿书签名。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些方法的效力不大，政客所怕的是选票，所以最有效的还是以投票的方法将坏的政客赶走。三、向你孩子的老师表示你的关注。在每一个学年开始的时候，询问孩子的班主任该年有没有性教育课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询问性教育的内容，如果你觉得不适合孩子，可以要求让孩子缺席。这个是作者成功地实行过的， 因为父母对孩子仍然有合法的权力。如果要更明白法案的内容，可以参阅网站。以上的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2年4月号，题目是《腐败教育政策是北美人的尴尬》，撰文的是孔长炯，我是陈贝儿，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